去查考圣经，看第七章哈。好，稍微解释一下哈，七章二节哈。凡洁净的出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哈；不洁净的出类，你要带一公一母。好，这是对照六章的第十九节哈。六章十九节，啊，那六章十九节对照七章第二节，啊，第二节第三节，再对照八章的二十节哈。好。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概念哈，有概念，献祭已经有分为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啊，已经分了哈。所以为什么洁净要七公七母？因为要献祭要用，那一公一母是要繁殖用，那不一样。好，那六章虽然一开始神跟挪亚讲是一公一母，可是到第七章都补上来了哈，就是洁净的，所以要献祭的这些活物就要七公七母哈，稍微解释。再来我们来看哈，因为我们洪水的事迹我们都很清楚哈，我不必再像我们幼稚啊，对，跟针对大家是幼稚班的没有，我们要直接讲哈，我要讲要讲的东西。我们来看第十节哈，第七章第十节，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啊，十一节。中间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四十昼夜下降大雨在地上。好，这几句话我刚才讲的这几句话，我们要想的就是说，哎，那雨水怎么来的？那圣经有讲啊，天上来的水，地壳蹦出来的水，两个。我不知道各位有在看 Discovery 的节目哈，啊，有没有曾经看过？刚好有那个节目出来，那一次的刚好出来，我是没有看过哈。但是有信徒跟我讲，他说神创造的星球，包括地球，哦，星球包括地球，这个外面这一圈就是水圈，外面的这一圈，地球外面的那一圈就是水圈，好。神创造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是 Discovery 写的啊。当然 Discovery 没有说那个是神创造，他说他原来的地球外面原来就是一个水圈。所以我们对照这个七章的第十二，好，十一啦，哈，十一节，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打开了，大渊地壳的水跑出来，天上的水降下来了，所以那个雨哈，太大了，所以马上淹啊，淹到那个时候世界最高的山，淹超过15肘，乘以45公分哈，那你就想着那个水量有多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解释的哈。那好，问题又来了，那后来水退了啊，八章里面就水退了啊，退去哪里？好。因为我是在想说，像这种物质的东西，科学可以量化的东西，应该由科学家来答复，啊，由科学家来答复。天上的水，当时洪水，天上的水啊，挪亚时代天上的水，地壳的水蹦出来之后，后来水退了，请问退去哪里？那我们当然就很自然的想说啊，就是冰山两极啊，地球的两极有冰山呐，啊。那我是。因为我认为这种事情是要由科学家来答复，啊，因为要把它量化，因为这个可以量化，啊，可以量化哈，啊。那到底是不是后来的水退了，真的退到我们所谓的两极哈，啊，地球的两极？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能讲哈，啊，我不会讲，因为我也没有研究过，也没有去看那个资料，所以我到目前我不知道那个水退去哪里。但是我要讲七章十一节这一段是说。当时的水量是怎么来的？就是 Discovery 是有讲到，哦，它外面有那一个水圈呐，啊，哈，哦。这个是稍微做解释哈，哦。再来，我们看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哈。哦，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23，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他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啊，这是讲结果了哈。当洪水下来之后，全世界的活物都死光了。啊，全世界的活物，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写到，哦，水族了哈，鱼了哈，没有写到。啊，因为从21节开始都强调。啊，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还有爬虫类，以及所有的人。22节有森林啊，那个鼻孔有气息的森林，还有23节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空中飞鸟，点名哦，一一点名，就是没有点到鱼。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啊，为什么鱼？那鱼到底有没有死？哦，他没有写，他没有特别写到哈。那有些人就开始揣摩嘛哈。那因为鱼类本来就在鱼啊，不要忘记那个时候都已经产生变化了。水圈的水下来，地壳的水蹦出来，那个都改变了整个水的水域哈，那个都改变了，不是我们想象中啊，那鱼就不怕水，不是啊。哦，那有很那个水。那个水有太多的学问的东西，可是圣经也没有讲哈，圣经也没有讲鱼到底怎么样了哈，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是我要提出的了哈，我没有答案哈，但是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问题哈。好，这个是洪水灭世，第七章完全在讲这个事情，好，所以第七章我的着眼点就放在水量，啊，这些水从哪里来的？好，第八章。要第二个问题，水去哪里了？水退到哪里去了？好，这个是很科学的东西啊，但是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啊，这是第八章的一开始。那我们注意第八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啊，纪念了哈。所以神是有在留意的哈，神是有在留意方舟里面的人跟活物，好，所以进一步来讲，神是有怜悯这些活物的，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第六章，挪亚要准备这些食物，除了食物之后，我们你想想看吧，你一天的生活是什么？吃喝拉撒睡，好，吃喝拉撒睡哦。那一年当中他们都不能出来啊，怎么处理我们不知道哦，所以其实活在这些人跟活物活在方舟里面的，通通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纪念这些在方舟里面的，所以神看顾，所以它也是一种超越哈，就是神的作为在里面，让这些人跟活物能够安全的哈，至少它是安全的，是在里面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去，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神纪念方舟里面的人跟活物，这第一个。再来看八章，我们前面讲过了，六节到十四节。我不晓得挪亚为什么这么关心外面的动静，他很关心外面的动静，他不晓得说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啊，现在已经进行到什么地方了。我们看第十四节，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那都干了，那个挪亚也没有说自己出来啊，一直到15节，15节、16节、8章，神对挪亚说，16，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神叫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注意看哦，接着下来是什么？17节，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都要带出来。你想想看嘛，一年这些活物进到里面一年，我们不晓得里面有什么活动空间，你在打乒乓球，我们叫羽毛球不？你在就是进去就是一年，所以挪亚在出方舟还要做一个工作，神叫他要把这些活物都带出来。简单讲， 全因为方舟这些火也自动门一开，他们就自动出来。其实挪亚嘛是要去损看卖安尼，干唔是安尼？对，看过。哎呦，啊高下你个伫家好出去啊啦！好、哦，差不多拢安尼，他还要做这个工作哈、哦，因为神叫他要带这些活物出来，就是要注意这些活物有没有出来。好、哦，这也是一个工作了哈、哦。第十九节，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圣经很强调，这个都要接着这节的交代了。那我们后来的人就知道说，哟，所有的活物齁、哦、通通有出方舟，这里是做一个交代，全部都有。好，再来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齁、哦、其实挪亚一直保有那一种信心啊，保有耐心，所以他一出方舟第一件事情献祭。齁、哦、而且是献燔祭。齁、哦、他第一件事情是做这个。啊，结果他这个动作让神肯定。二十一节，神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刮胡。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哦，罪嘛，罪性嘛，哈、哦，哦，人啊，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昧各样的活物了。啊、哦，神因着挪亚的这个献祭，讨神喜欢。”神就马上应许不再用洪水灭世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神在用洪水灭世的同时是破坏自然界，就是破坏环境。那神第二个答应说，好，我第二个答应。现在注意看哦，这是神对挪亚的应许哦，或是对人类的应许哦。哦，第一个，哦，他献祭之后，他说不再用洪水灭世的，哦，不再。第二个，自然界就是恢复正常了，哦，等于四季就恢复正常了，哦，第三个，九章开始，哦，注意看九章，这都是神的应许哦。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他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哦，第二节，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好，先看到这里哈。九章一节到二节，你去对照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一模一样。也就是神对人的应许，就是神要赐福人类的应许是没有变的。神，我们常讲说神是信实的，这个就是信实的啊。不会，今天不会因为啊人已经变成这么软弱、这么差劲了。哦，以前讲的不算，重来，没有，没有，一模一样的。哦，其实对当代对挪亚的人来讲啊，哦，已经是重新开始了，因为全部都死光了，剩下八人嘛，剩下他们一家八口，所以是重来的。好，那神对人来讲他是重来的，对神来讲也是重来的。重来的这个当下，神对人的应许还是没有改变哦。哦，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哦，治理这地，管理活物，完全一样。九章一节二节就是这个，哦，所以第三个就是应许不变，神对人的应许是不变。第四，甲巴，人开始吃肉了，哦，这是洪水之后，这个是神对人的应许赐福，哦，好，但是在甲巴这件事情当中。好，吃肉这件事情当中，神是有但书的。神是有但书的，就是活物的血不可吃，这是但书。啊，吃肉有但书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吃血？因为是命令，对我们来讲是命令。好，这个命令神有做解释，因为血是动活物的生命。啊，哦，外邦人听懂不懂不管，我们在跟外界的人接触的时候，哦，我们可以大言不惭，而可以光明正大跟他讲，我血不吃，我不能吃血。你就跟他一定会问为什么不可以，你就说这是神的命令，哦，这是神的命令，就这样，哦，将原始的神原始的用意把它讲出来， 他懂不懂不管，就是要讲，讲了他会去思考，啊，因为神说血是活物的生命，所以不可以吃，啊，这是吃肉的但俗。那在吃肉但俗，除了血不能吃以外，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隐身，除了但俗哈吃肉哈，除了但俗还有隐身，隐身什么？第五节哈，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我是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六，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七节啊，看到这里哈，神叫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生命。传道书八章八节，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哦，这场征战没有人能够避免，哦，生命的主权在神。好，所以尊重生命，这是引申出来的，哦，神赐福应许赐福给人类，说可以从今而后可以吃肉，但是有但俗，血不可吃。再来引申出来是尊重生命，哦，为什么神会忽然这样弄呢？因为之前没有吃肉嘛，哈，没有吃肉，就是没有去所谓的杀害生命。可今天你要吃肉，当然要把它杀掉啊，流血啊，哦，流掉，然后才可以吃它的肉。那对人来讲说，哇啊，这哦，尤其刚开始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感受，那神就要开始说明了，哦，因为其实神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人设计的，为人设立的，哦，神创造的宇宙就是为我们啊。哦，为人，所以以人为主嘛，啊，其他都是配角啊，所以所有的活物的肉也是一样，但是他在强调要尊重生命，所以才讲到流人血，生命要尊重。好，谈到尊重生命，谈到尊重生命，这个就想到我们的产检，怀孕了，产检的过程顺利平安，感谢主就生下来。如果产检发现有什么异样，那当然医生会跟你建议什么东西，哦，建议啦，建议，哦，尤其孩子还小的时候，胎儿还小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建议，哦，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哦，医生跟你讲他是蒙古症，医生跟你讲他是怎么样，请问你要不要把他生下来，哦，你要不要把他生下来，哦，这是很痛苦的抉择。如果站在生命的立场，你要把他生下来，站在生命的立场，如果站在生活的立场，你说要留下来，他你要为这个孩子，哦，付出你的一辈子，你的一辈子，或许你死掉他还活着，哦，但是我们今天以真理的立场，就是要站在生命的立场，哦，那当我们的信徒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教会的指导是什么？当然就是要讲这个啊，当然是一个生命，哦，你就讲道理就对了啊。他要怎么抉择我们没有意见，哦，因为我想想如果是我们呢，那也是难啊，哦，也是难啊，我们也是很痛苦啊，很痛苦的抉择，哦，也不能堕胎，哦，也不能杀死生命，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引导的方式，哦，还有一些正确的观念。第一个，神既然叫我们尊重生命，好，这个胎儿虽然被检验出来是怎么样，哦，就是所谓的在医学上他是生出来就是那个样，你要照顾他一辈子，哦，可是站在了生命立场，你就要把他生下来，那生下来当然你就是要照顾他嘛，哦，啊，先讲当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向神祷告，你要向神诉说，神啊，我没有这种能力，我没有这种能力可以养教养这种孩子，我没有能力，求主耶稣帮助，啊，主耶稣帮助也有主耶稣的方法嘛， 那通常我们看主耶稣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让孩子恢复正常，第二个让孩子流掉，就自然流掉，就这样、这是在我们信徒里面那个见证里面就可以看得到的、这个都有，就是祷告跟神诉说我没有办法、我有不能拿掉，所以你是全能的神，你可以处理，那我相信神你的旨意是对的、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刚才主的那两个方法没有成就，也没有流掉，也没有改变，那就是第三个，就是生下来、那你就把它生下来，为什么？因为它是生命、那再来用比较式的来讲，比较式当然是两极化的比较了。虽然有时候我们生的孩子是很聪明，四肢健全，头脑发达，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出生了，我们当然很高兴，新生命来报道，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很健全的孩子出生。但如果这个健全的孩子到以后，因为他很健全，那以后他去做坏事犯罪呢，这个生命又是什么呢？站在生命立场又是什么呢？好，那你生下这个孩子、虽然他在生活上你需要照顾他一辈子，可是他永远不会犯罪、当然这我要强调，这是两极化的比较、两极化的比较、那什么叫两极化的比较？就是特殊的，但是很特殊嘛。我四肢健全，我当然我今天有信仰，我当然会用圣经，就像圣经说的嘛，教养孩童，使他所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会按照圣经教他，所以我刚才讲一直强调两极的比较，是因为特殊，那叫做特殊状况。那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只是那个比例是多少而已哈。所以我们要告诉现在其中的人，告诉他。虽然你生下来后续因为交托神嘛，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是到底让他流掉还是让他变好，还是说没有你就是把他生下来、那你已经告诉神了咯，你已经告诉耶稣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神说没有，还是你还是要面对，还是你面对、那你还是要面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站在真理的立场，就是要这么想也要这么做，因为由不得我们啊，那今天我们有信仰，再来，我们从实际面来讲，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面还是有这种状况出现呢、还是有这种状况出现，孩子就是生下来就是不是一般的孩子，那是很辛苦的，有些甚至生两个，那我发现说这些爸爸妈妈真的很辛苦。这个过程很辛苦，他长大之后更辛苦，因为他孩子长大的同时你就是老了、所以这些受骂爸爸妈妈的都有一个相当的准备、就是这些孩子长大我死掉了他怎么办，所以他比我早死、孩子比我早死那就 OK， 那如果我死了他还没有死，那爸爸妈妈都为他做准备，所谓准备就大概就准备一些钱啊，准备钱就是后续会将这个责任交给他另外的孩子，说你要照顾你的妹妹，要是照顾你的哥哥，要照顾你的弟弟啊，这个钱你就放你这里，这个要给他用的、我们现在现实层面是这样，那再来我们也看到现实层面就是有些我们的信徒虽然有教养这种孩子，但是他还是尊重生命啊，尊重神的一个安排，所以他还是很认真的去面对他的孩子，不发怨言，很认真面对，不发怨言，这个是实际面的、当然实际面也有人把他拿掉嘛，这个是当然，不要忘记，你要以后还是要面对神，你以后还是要面对神，虽然后续现在你怎么样用什么方式去处理掉神都知道嘛，那你以后要自己去面对，那后续你会想我哪里较衰，那你倒霉，如果我们很多事情不能站在真理的立场去思考，不能用神的方向去思考，你真的会很苦啊，但是如果你把它抓回来，站在真理的立场，站在神的立场，后续你会比较 豁然了哈，要哦，原来因为这件事情出于神，那我没有意见，哦，应该是这种态度哈，神绝对会帮助我们的，纵然神留下这个孩子给我们，他认为你可以做到，那你就做吧。好，很辛苦，绝对辛苦哈，没有说哇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事，没有没有，很辛苦哈，但是神既然要你做，你就做，这叫做尊重生命。所以很多今天我们很多要遵守真理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要付上相当的代价。你要遵守真理，要付上相当的代价。像这个就是，只因为我尊重生命，所以我必然一定要这样做。哦，这是吃肉的引申出来的那个事情哈。再来，我们看第六节下半段哈，说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是跟那个九章一节二节是一样的哈。然后对照一章二十八节，哦，神的旨意是这样啦，神的旨意是这样，哦，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活物，哦，这是神一再强调的。不管洪水之创造之初还是洪水之后，神的旨意没有变，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节哈。第二十节，你可以去对照六章九节哈，对照六章九节跟九章二十节，哦，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哈，你会感到很讶异的哈。洪水之前的挪亚。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的人，洪水之后的挪亚是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要说他酒鬼也不行嘛，没只有这边而已，哦，啊也好是几十边不知道啦，他就二十一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哦，醉了之后怎么样，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哦，不雅了，哦，对他来讲不雅，这样很不好，哦，失态，因为酒醉失态，啊，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是这样，酒醉失态。好，那失态的同时呢，韩他的老二看到他的失态，没有做处理，马上到外边告诉他的兄弟哥哥跟弟弟说爸爸失态在那里，哦，哥哥跟弟弟拿着衣服倒退进去遮盖挪亚的羞耻，哦，遮盖挪亚的赤身，哦，让他的失态减低到最低，哦，虽然盖住他的身体，失态还是存在啊，哦，只是减低到最，因为你身为一个长辈，你身为一个族长族长，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像什么体统，哦，体统啦，哦，台语怎么谈体统，不是体统，啊，不是体统体嘿嘿，没体统哈，哦，好，好，接着下来二十四节跟二四二五哈，二四到二七了哈，我们就发现说，哎，二十四节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好，哦，二五二六二七，好，他又一首诗，他又是一首诗，啊，哦，用作诗的形态对他的子孙祝福咒诅，他咒诅谁？咒诅迦南。祝福谁？祝福老大跟老三，哦，那韩呢？韩是老二啊，韩怎么不见了呢？而且韩是的儿小儿子，韩的小儿子是迦南，你对照那个创世纪第十章，哦，第十章的第六节，哦，以下呢就是韩的子孙，哦，韩有四个孩子，迦南是他小儿子，所以24、25、26、27是诗啦，一首诗。那24节就先说明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开始咒诅迦南，祝福闪跟亚佛。诶，哇，这个事情大条了。今天他因为挪亚是族长，在族长的时代，这个所谓的族长他有权柄，他有权柄祝福做主他的晚辈啊，就是他的子孙。雅各也是，以撒也是， 所以为什么以撒跟雅各来骗以撒的祝福，以扫知道之后很生气啊，然后告诉他老爸说祝福怎么只有一次呢？难道没有其他的福气可以帮我祝福吗？因爸说没办法了，不好意思，一遍而已、哦、所以不知道那个以扫骂骂好啊，靠到这样抓狂说好、哪一天我老爸死了，我绝对要让我家有两具棺材、哦、因为雅各顺便装进来，他就下定决心，立定心志，啊、哦，会置他于死地不可啊！那个是你看光俩公，那个恨有多深，啊、哦！所以这个在讲什么、哦？那个祝福只有一次哈、哦，族长有这个权柄，祝福有用，啊、哦！这是族长是他，那挪亚也是，他也是族长，族长，所以他有权柄祝福做主。问题是，奇怪，他为什么要？做主迦南呢，他是小儿子啊，所以创世纪很难解释，这是其中之一啊，很难解释啊，你怎么解释都不大像 啊，因为解释你要有依据啊，你这么说，好，你告诉我依据在哪里。好，第一个，请问小儿子是谁？小儿子是谁？有人说这是韩啊，有人说迦南啊，有人说是亚佛啊，到底是哪一个啦、哦、对啊，你光那个，因为之前上神学院的课嘛，哈，那有韩国的神学生来上课，后来那个韩国神学生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回去当传道几年，又回来念研究所。那一念研究所，他有研究的题目嘛，研究题目我不晓得研究他研究什么，但是他给我一份资料，就是这个东西。他说传道，我有研究这个小儿子，我说好，我很高兴先。研究小孩，他到底那个小儿子是谁？他跟我讲，那个小儿子一直研究到最后，两个人不知道哪一个，一个就是亚佛，一个就是迦南啊。后来告阿玛西，也是等于没有答案嘛。好、哦，弄了老半天没有答案，就是小儿子也可以指的亚佛，也可以指的迦南啊，因为两个都是小儿子。好、哦、啊，不知道哪一个啊、哦？哇，阿那边他出力，好、哦，所以没无解嘛，哈，无解。好，那今天你今天赤身，你今天失态，你没有检讨你自己，你怎么会将这种失态的、哦、那种羞耻，那种愤怒加诸在迦南身上、哦、为什么你要加诸在他身上？好，我个人的解释啦，听听看就好了，不是真理，但是这我自己的想法。如果从雅各书，从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对十二个孩子的祝福做主预言、哦、我是这样从他这种模式引申回来、哦、当时挪亚对迦南的做主，因为这个做主是生生世世，不是那个阿公做主这个孙子，不是这一辈子就好了，不是啊，就延续下去了，所以那个做主是深远的做主，不是一辈子就没有了，一辈子就算了嘛。那你较衰吼，迦南你就较衰，你老公甲你救助啊，你就较衰，啊就煞啊。好，不是这个做主一直下去嘞，迦南的子子孙孙通通是什么？哇，这个很严肃的事哎。好，那严肃的事，我们只能看到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模式。为什么犹大西啊那个流变西面立位被做主？因为表现不好，啊、哦，立位跟西面不好的地方是一样的，因为事件事件嘛，啊、哦，事件事件嘛，好、哦，所以对于做爸爸的雅各来讲，他们两个要受做主，啊，那流便是就是淫乱嘛，哈、哦，所以他爸爸也是给他做主，也就是当这个族长。要为这个子为这些子孙，不管是祝福也好，做主也好，甚至讲预言也好，就是根据他平常的表现，根据这个人的平常表现。好，我的理解是这样哈。但是因为这一段他完全没有讲迦南到底做哪些事，这一段只讲迦南是罕的小儿子，就这样而已。啊？那你纵然要做主罕？好、哦、的儿子，他有四个啊，你为什么不是做主老大，也不做主老三，啊偏偏做主老幺， 啊，这番是啥啦？真正较细汉，细汉的，高人安呢？这是什么逻辑呀？哦，当然我们不知道哈、哦，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创世纪49章的那种模式啊，就是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认定他是要祝福还是要咒诅。哦，我的认知是这样。所以如果是以这个模式来对照迦南，那就啊，喊的四个孩子，你这个人最差，你这个人啊差，他很差劲的部分在哪里不知道。我们不能讲，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自己揣摩嘛。啊，都因为哦迦南看到了，去告诉他老爸了，啊，所以老爸那个去改哥哥跟弟弟说了，安尼是哦，有吗？圣经有这样说吗？哎，好像是你说的吧？哦，没有啊，没有这样说啊。哦，啊，其他的圣经版本，其他的圣经的记载也没有说这一段说到底那当时发生什么事。因为有时候圣经是这里这样写，后来到新约的时候他会写的比较清楚。那我们两个把它串起来，就哎哦，原来是这一件事情，没有啊。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发生什么事的迦南。所以我一直强调，我现在讲的不是真理哦，是我的看法。好，我的认知是这样。他平常的表现真的不好。好，所以他咒诅他。好，醒酒之后知道小儿子所做的事。好，到底他做了哪一些事。好，是真的像我们说的啊，迦南看到了然后才去告诉啊，告诉他老爸啊，老爸没有好好的处理啊。好，那你为什么不处理别人？为什么要处理他？你可以处理韩呐、啊，哦，你为什么要处理迦南？哦，这是哦，我试着做一个说明的地方。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回来哈，最后把它看完，明天再看第十章哦。25节，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哦，就是最低级的仆人了、啊、哈。所以迦南被咒诅，要给弟兄做最低的奴仆。26节，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好，这个可以理解。27，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好、哦，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迦南要做闪跟亚佛的奴仆，而且是最低的奴仆。这第一个。第二个，亚佛得到闪的福分。好、哦，这里讲27节哈，愿神使亚佛扩张，住在闪的帐篷。所以里面来讲，里面祝福最大的是什么？是亚佛耶，他可以得到闪的福分、哦、因为他住在闪的帐篷，就是他可以得到闪的福分，而且使亚佛扩张、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反过来看嘛，刚才在看不好的，现在反过来看，诶，现在是怎样，亚佛到底做什么好事情呢？啊啊，不然无以扫无嘛，讲啊，就去打猎回来做成美味，哦，因爸虽然目睭灰灰，喙齿顿顿，哦，啊不嘛，还知影要享受美食，啊不以扫嘛还有一套，哦、啊亚佛到底从头到尾看到他做的跟闪是做的是一模一样，为什么他独得比较多呢？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哦啊，光凭这几节，他我们只是讲，只是看到。挪亚直接做主谁，直接祝福谁啊？怎么祝福？祝哪些福气？就这样。好、哦，所以我只是解释说，为什么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就是得到闪的福分，他也要得到。好，这是我们第三段讲完了哈。第一部分一到十一章第三段讲完了哈。好，那我们明天就讲十章第一节，啊，讲第四段哈，从巴别塔事件谈。邦国建立，好，那个班长有跟我讲哦，我们的模式就是考试不要了哈，因为大家很辛苦，从幼稚园开始考到现在，四个问题了哈，就11到11章两个问题，12章到50章两个问题哈，写那还是一样，那个纸张要统一了哈，啊写名字，哦写四个问题问我哈，那我不一定会回答，但是我会把它收集，我已经收集很多了哈。啊、哦，那以后就可以出书，可以卖钱，啊、哦，其实是都是你们给我的哈、哦，希望你们的问题问得比较有水平一点点，不要再问我有没有恐龙，因为太多人问了哈、哦，不要问了哈、哦，要问科学家，不要问我，好、哦，那不用那么早交了哈、哦，礼拜四，啊、哦。 不用礼拜四，就是礼拜五上课给我，班长将这些就是作业，这算是作业了哈。那我就凭你们问的问题打分数啊，因为神学要分数嘛，我们就给他分数。那如果这种分数，应该大家会很高分呢、啊。啊、哦，会很高分，好、哦、啊，这样大家才会纪念我。我那个时候是分数都很高。好，那如果我们到最后两节课，如果还有时间，我会用你们问的问题来回答。好、哦，如果有时间了、啊、我会用你们问我的问题来回答哈、哦，这样后续啊会对我们来讲啊更有帮助。我们一起默祷。阿门。